好，我们这边先做个更正，讲义第21页第七项，如何增益不失心、就是我们或许有的人不失了，但是有时候慢慢缩水，那我们怎么样让不失的心呢慢慢再更增上啊、那这个出处呢是大智论卷11，原来的这个479页啊，西来29行开始，这个是错误的，应该是改成140页的上栏24行到下栏的第14行。好、非常谢谢慧如居士提供。如果各位有发现到任何错误也欢迎跟我讲，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正。好，那我们上一次提到，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科判，然后对照我们的讲义，我们现在提到布施波罗蜜，我们做个很简要的复习，请看讲义的第19页，如果是成果之道增注本的话是279页，成果之道的第五章大圣不共法，首先提到大圣的通说，之后第二个主要的部分是谈大圣的行位，那最后谈佛果的功德。那么大圣行位的部分呢，它是先提到菩萨的行法，之后再谈菩萨修行的戒位。那么我现在所进行的呢是大圣菩萨的行法。那么大圣他是要修六度万行，所有的法门，包括这菩萨本身的六波罗蜜四摄以外，包括二圣的，比如说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二圣法他也要修，但是修的方式呢并不是以入涅盘，急着入涅盘而很快得解脱这种心态来修，不是，他是以三心相应来修三解脱门或者三十七道品等等。那不只是这个三心来修二圣法，用三心的方式来修任何一切的共五圣法，包括五戒啦、十善啦、八戒等等，也都是用三心相应来修。那三心相应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菩提心相应，它的目标呢是希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再来是要大悲心为上首，要以大悲心相应，再来呢是无所得空慧，空的智慧为方便，要以这三心。那么除了菩萨法的六度四摄还有二圣法的三十七大品三解脱门以外，像佛的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等等，他也要随分的修学，这是总说菩萨的行法。那么菩萨的阶位如讲义的第19页说，当然菩萨的阶位各个经论所谈的不尽相同，那比较完整一点的有提到像瓜虎二，有提到实性，还有实住、实行、实微相、实地。那我们平常在说菩萨的修行啊要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也有一句话讲说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就三大阿僧祇劫呢来修六度万行，那最后百劫呢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些业因缘。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事实上是阿毗达摩的说法，七十四部派的说法，龙树菩萨我们上过大智论，龙树菩萨事实上是反对此说的，反对这样的说法。不过菩萨修三大阿僧祇劫这样的说法呢不只说一切有部啦，其他也有一些经论他也是一样随顺这样的讲法。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菩萨修行假设暂时以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历程来修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开始，对不对？或许有人想说搞不好我已经修 2.99 劫了啊，就剩下一点点就可以那个了，或许有人这样想。可是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起点呢？如果说以这个菩萨阶位的实性、实住、实行、实位相、实地， 从什么地方开始起算？石柱的哪一柱？初柱，对，没错，哦，猜对了，嗯 ，bingo， 初柱是发心柱了，啊，哦，就说实性圆满进入初柱以后，那等于是他信心不退了啦，啊，哦，即使佛现前说以前骗你的，他也都不退了，啊，哦，这样的发心柱那是非常坚固的，从那个时候起算是三大阿僧祇的集结的，啊，哦，起步，啊，哦，那个地方，啊，哦。所以我们说三大阿僧祇，我们先要反省一下我们对大圣修行的信心是不是坚固，这是一个需要检讨的地方。好，那我们再提到布施波罗蜜，有先说到布施波罗蜜的意义，就是要舍己利他，就是讲义第21页第六项舍己要有利他。那这里的布施它的意义就是施舍嘛，对不对？那施舍除了说施舍这些钱财物资，有时候那个内财啊，包括身体性命，包括血液啊，骨髓啊等等，这个施舍以外，更重要呢要舍自己的千贪烦恼，这是很重要。那千贪烦恼只不过是众多烦恼的一项而已，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根本的我执，我所执，这个要舍去，这是真正布施的意义。那么再来就是利他，要利一切众生。那我们怎么样增长布施的心，就是思维千贪的过失，再来思维布施的利益。那么大智论卷11，这里有举了很长的一段，那谈到布施的利益，檀有种种利益，这个檀呢就是达那，达那就是布施的意思，梵文是檀那，有时候翻成檀那，简称就是檀，这就是布施了，日本人他称某某人家的先生啊叫丹那萨玛，檀那萨玛是一个尊敬的敬称啊，其实就是施主的意思，原来就是施主的意思。那大智人他这里提到很多，檀是宝藏，常随足人，谈为破苦，能与人乐，那第二行谈为安隐，佛经都翻成安隐，其实安隐就是安稳的意思啦，就是安稳。临命终时心不怖畏，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六念法门，就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其中一个念布施，所以我们布施的话心里安稳，临命终的时候心不怖畏。第四行处理智的地方，谈为积善福德之门，再跳一行，谈破贫穷，就是布施可以破除贫穷，断三恶道，布施呢是涅槃的出门。那么在第二段这里面他就有举一个很巧妙的比喻，这个我们称呼之道也有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布施，一个聪明的人，结慧之人，他聪明的人他知道说这个比如说有一家失火了，那聪明的人他能够观察种种这个火势啊，就是可以预测这个火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他能够事先啊在火还没燃烧过来的时候就把重要的财物呢赶快把它搬出去，色虽烧尽啊财物悉在，就是不得已啊这个没有办法灭火的话，但是重要的资财啊证件啊种种有纪念的东西啊，这些呢钱财还在，可以用这个再来整修或者是新盖这个市宅。那么喜好布施的人也是如此了，那么知道我们的五蕴身心啊，五蕴身都是非常微脆的，财务无常，修福及时，我们要修福报要及时，如火中出物，就像这样。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身微脆就比喻我们那个房舍啊，房舍你久了它会毁坏， 那有价值的钱财你要把它 搬出来、哦、所以我们修福报也是要及时、你不能等它烧光了以后你才搬，那来不及了、但是呢、愚惑之人、比较智慧不开的人，但知习污啊，冲中营救、有时候他没有去衡量这个火势太猛烈啊、而且 又猛风绝焰，土石为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屋、我们房屋你也救不了，财物 也通通毁了、那迁徙之人也是如此了、不知道生命无常、那须以婆宝，就是说不了解我们生命无常、而更聚恋守护爱惜，始至无期，护焉世末、不知道无常而又来积极钱财、可是呢，使其智的话，形同土木同流，行与土木同流，才与伪物俱弃，亦如愚人忧苦失计、曾经听过一个人讲一个话，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拼命的花时间啊，花健康来积聚钱财，等到老的时候拼命花钱啊、来买健康，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啊，年轻力壮的时候拼命花时间花健康，为了要积聚财富，可是到老的时候开始花钱想要买健康啊，买时间啊，事实上已经买不到了、这句话蛮有意思的。那我们来配合这个地方、我们来思维我们布施千难的过失，然后布施的利益。好，那讲义的第22页、我们说过，那布施的话就有分成身体、就是内财的布施，诸受用就是比较接近外财、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财施以外，那个善法就是法的布施。法的布施有三世一切善，还有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还有出世间上上的善法。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第九项，布施者的动机。随着布施，你同样把财物施舍出去，可是呢，随着每一个人的心态的不同，布施的善巧不一样，所得到果报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以增上生心来布施的话，那么只是求得人天的福乐而已，那所得到的呢，只不过是人天的善法。如果我们以出离心，出离三界的心来布施的话，那主要是厌离生死苦，想要得涅槃。不过如果我们以菩提心，大乘菩提心，为利他而施一切内外财物，功德善法，不做私有想的话，那成就的就是菩萨、乃至佛。好，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颂，就大乘不共法285页，财法无畏施，难施因勤施，闻施心欢喜，胜于极灭乐。上半颂，第一句、就是先谈谈布施的种类。布施种类，我们刚刚在讲义的第八项已经稍微说过，就是有财施跟法施。不过这个地方，再多加一个无畏施。这个大家比较熟，财施就有内财、身体性命还有外财、的布施。在法的布施。就是以自己所了解、所实践的佛法来教化众生，或以医药、工巧、文学等种种有益的知识技能教授别人、这个佛法有五明嘛，对不对？医方明、工巧明、音明、声明、内明，内明就是佛法。用菩萨真的要广度众生的话，这五明也要通。另外呢，就是无畏施。无畏施有包括、我们人之间，就人所给的这个部位，比如说恶王、盗贼、流氓等威胁迫害。 那有些呢是动物，其他的动物哈，像狮子、虎、狼、毒蛇等威胁伤害。那有些呢是那个自然哈，大自然给的水灾、风灾啊、地震、瘟疫等。那么这些呢，菩萨啊都能够给予力量，协助他、保护他，使人获得没有威胁、没有恐怖的自由啊，这个叫无畏施。就给众生一个安全感哈、哦，这是布施的种类。那接下来第二句就是谈布施的态度啊、哦，第二句、第三跟第四是谈到布施的态度。布施的态度，我们直接看讲义哈、哦，就是南施、殷勤施，还有闻施心欢喜。就难行能行啊、哦、所谓难施能施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自己还不够用的财物啊，也很能够舍得出去啊、哦、这个比较不容易啦，有的人他是自己有多的啊、哦、才其中一少部分布施出去，可是呢自己已经都很困难了，对不对，都已经很艰难了，甚至三餐不济了，而他那个心啊、哦、也能够舍得出来。不够用的财物也能够舍、哦、这个是难施能施。再来就是说自己最心爱的物品、哦啊、舍出去、像我们儒家也讲，对不对、哦、就子曰何各言而至啊？其中有弟子就回答，愿居马衣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患，对不对、哦、那这以前我们看古书或许啊，这古书而已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有人跟你借一部车子啦，哦，免路诶，免路，哈，就嘣，就把你这个整个车子撞毁了，哦，或者说你心爱的相机啊，照一照，砰，泡汤了，哦，就掉到水里面，你心里会怎么做的想法？哦，类似这些啦，对不对？你以前的车跟现在的车，哦，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我们是不是坏了以后啊，心里一点那个遗憾哦都没有？那不只是最心爱的了哈、哦，有时候人家有纪念性的物品，对不对？以前我也跟各位说过，发生在我个人身上。以前在大学学佛的时候，跟一个学长住在一起，那时候我还没出家。那当然有留头发啦、哦、洗完头发以后就要吹干嘛，在一个小小的五斗柜啊，还有吹风机拉就拉不开啊，很紧，后来啊用力砰，拉是拉出来的啦，但是里面呢有人送给我一个学长很精美的一个瓷器，上面有纪念的、哦、有一些题字啊种种这些、哦、我就很难过啊，糟糕了，这下怎么办。如果说有一些财物啊钱财还可以赔的齁、哦、可以换的话，换个新的还没关系啊，这说不定是人家的结婚纪念啊还是什么，不能叫人家重来一次啊，这很头痛，很头痛啊，我想硬着头皮啊来跟他忏悔或怎么办，就很出乎意料啊，他反过来安慰我，他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凡事呢都有成住坏空啊，哦，凡事都有成住坏空，不要为这个呢，太在意。哦，这样一听呢，让人家更加的感动。哦，所以我有这么一个经验啊、哦，之后对这个布施的这个别有一番体会了。哦，好，再来就第三哈、哦，以极大努力以牺牲而得来的东西，有时候如果你哦垂手可得的话，当然。想要又有，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千辛万苦得到了，又能够舍出去啊，这个不容易哈、哦。这个是布施态度，第一个难施能施啊、哦，第二个要殷勤施。所谓殷勤，就是说不是哦，我布施给你，就只一次，下不为例。那不能这样子哈、哦，殷勤哈、哦，而是以清净心、恭敬心、欢喜心来布施啊。哦，而且呢是亲手布施，而不是转手他人，或者说 不实际来使用丢的，这种不是用这种态度哦。而且呢，不使人有难堪的感觉，这是因勤施啊。第三个，闻施心欢喜啊，就说你布施以后，有人布施以后，他是非常舍不得啦，对不对？说哎呀，怎么样？是很难的东西舍出去，还耿耿于怀这样啊。可是呢，这真正菩萨的布施啊，心是欢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欢喜哈，他这个欢喜呢，胜过世间的第三禅乐，也胜过了二圣圣者的极灭乐啊。那这里面就附带谈到啊，为什么经里面谈到世间的乐呢？常常比喻说入第三禅啊，这个为什么谈第三禅？为什么不谈第四禅或者四无色定呢？啊？这是有关佛法上的一个问题，我们顺便解决一下。我这里举了一个经一个论，一个是大品般若经，一个是大智度论。好，我们先看大品般若经。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如父如母，也就是众生他没有怨亲或者是仇人什么之间的嫉恶如仇这样子的分别，看一切众生呢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亦如亲亲及善知识。事实众生等行十善业道，静修梵行，无诸瑕秽，天然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这里也是来比喻说像比丘入第三禅，皆得好慧，持戒之手，不饶众生。那么对于这个经解释大品般若经呢，就是大智度论。好，我们来看大智度论讲义第23页。就有人问佛言涅槃第一乐，云何言第三禅乐？第三禅只不过是共世间的禅而已，共世间的，它是属于色界的，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是属于色界的第三禅。那论主的回答说有二种乐，一个是受乐，一个是受尽乐。先解释后面那个受尽乐。所谓受尽乐呢，就是一切五蕴，五蕴就是五蕴，尽更不生，是无余涅槃乐。所以这里的受尽乐其实就是涅槃乐啦。就是说我们断尽一切的烦恼，而不再受后有。这个叫做无余涅槃。也就是五蕴，我们这个生死肉身尽了以后，不再以业报身来感得后有，这个称为无余涅槃乐。那么前面那个受乐就是能除忧愁烦恼，心中生欢喜，是名乐受。如是乐受满足在第三禅中，以是故言譬如第三禅乐。那这边就问了，说初禅二禅也有乐受啊，何故言第三禅？初禅它有五个禅支，觉观喜乐一心，它有乐。那二禅有四个禅支，三禅也有几个禅支，这个我们到后面禅定波罗蜜的时候还会再谈。换句话说，初禅、二禅、三禅呢，它都有乐。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谈第三禅乐？这里就回答：乐有上中下，下者是初禅，中者二禅，上者三禅。那初禅有两种，一个是乐根、喜根，就是觉观或者称为巡视，喜乐有喜有乐。那另外一心，就是心力净性。那么这里的乐根呢是五识，各位注意这个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识耳识，这个五识相应的乐根。这里初禅的乐根呢是五识相应的乐根，喜根是意识相应。那二禅是喜根，是也是意识相应。可是三禅不一样，各位注意，三禅它是意识相应乐根，它跟初禅这五识相应的乐根不一样，它是意识相应的， 第六意识相应的。一切三界中除三禅更无意识相应的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除了第三禅是意识相应乐根以外，其他的初禅有乐根呐、但是它是五识相应，二禅应该也是，四禅呢，它是离喜妙乐了、不是，四禅是舍念清净，它已经不苦不乐了，所以真正的乐根呢是在第三禅，第三禅。那这里面提到，就进一步分析五识跟第六意识之间的差别啊。前面的五识不能分别，不知名自相，也就是说我们比如眼睛看，眼是看，只是一刹那而已，那么至于说眼是看了以后你来分别说，哦，这个漂亮不漂亮，或者是这个青黄赤白，这种分析辨别它的颜色啦等等，好丑美丑，这个其实是第六意识，是下一个第六意识来分别，真正眼识他只是看而已，所以这里说五识不能分别，他不会再分别他是美丑啊、青黄赤白等等，所以眼识生如弹指顷，他就是当下那一刹那而已。那么后面呢，他之后意识就升起，那么会分辨他美丑，这是由意识来分别，以是故。他这里是举这个例子来说了，他说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前面的五识相应乐根不能满足乐，因为才一刹那而已啊。那么第六意识相应乐根呢能满足乐，因为第六意识的它可以追忆过去，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未来，它可以那个想到三世的事情，所以意识它可以持续的比较久。从这个意义来看，说意识相应的根能够满足乐。但是讲第三禅是最在世间来讲是最乐的，但是相反的它有一些缺失，就是后面所说的以是故三禅中诸功德少乐多故无备舍，这里的备舍是八备舍，或者称为八解脱，后面的胜处是八胜处，后面的一切入就是变处十变处，就是八倍舍八胜处跟十变处，那这里面倍舍也好啦，胜处也好，十变处也好，里面呢比如说第一倍舍第二倍舍，这个只是是相应于初禅二禅，那第三倍舍呢他就跳到第四禅了，所以第三禅他没有这些八生处八解脱变处的功德。有关于这个这个比较深，各位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空之探究，比较深的部分我列出处就好，各位有兴趣自己去看导师空之探究72页那边有列一张表，谈到八解脱八胜处十变处九次地定对应到底是几个禅哪几个禅定初禅二禅四禅然后四无色定灭尽定之间的对应关系各位可以参考。那有提到这个的经论呢是大智度论的其他也很多了聚摄论啊大庇护三都有，我这里找了一个大智论卷21，大正藏25册的216页下来这个地方有提到八倍舍八胜处十变处对应四禅八定之间的关系各位可以参考，这个比较维系，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最后一句话也是很重要过世三禅更无乐，以是故言譬如比丘入第三禅，也就是说第三禅以上第四禅呢它是舍念清净它是不苦不乐的，所以 真正在世间法来讲最热的呢是第三禅。好，所以这里说就是我们布施呢甚至于比这个禅定的第三禅的热呢还快乐啊，不只是第三禅乐，还胜过二圣的这个极灭解脱乐啊。那有关于第三禅乐的这个讲法哈，其实各位成佛之道122页之前有说过，这第三章五圣共法的地方，122页。第二行啊，这边是谈五圣共法，提到禅定，这边是很简要的，稍微提一下了啊。提到说苦乐次第尽，有没有苦乐次第尽啊？我稍微念一下，在这欲界有从生理而引发的苦受，从心理引发的忧受，啊，受是感觉啦，受是感觉。那我们感觉呢，有苦、乐、忧、悲。那这在欲界里面有苦受有忧受，可是这些不好的感觉啊，一到初禅啊，从欲乐烦动而来的忧苦不会再升起的。那时候由于出离欲乐而升起喜乐，喜是内心的喜悦，乐是身心的清安。所以在初禅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这么几句话啊。初禅我们就有时候又称为离生喜乐地，第二禅的话我们就称为定生喜乐，第三禅我们称为离喜妙乐，第四禅称为舍念清净。那么导师在成佛之道增注本122页这里所说的苦乐次第尽事实上是在谈这些这个几个禅师的意义啊。所以在第四行这里说到，由于出离欲乐而生起喜乐，这个就是在谈这个离生喜乐了。出离欲界，生起喜乐，这是在谈初禅。到了第二禅，虽然同样的有喜有乐，那这里还是有喜乐，定生喜乐地。但是呢，它是定生喜乐，不像出得离欲而生的那样的冲动。到再来是谈第三禅啊，然喜悦就是这个喜啊，喜悦到底是要动的，就是非常涌动的啊，所以进入第三禅，我们称为离喜妙乐，离喜妙乐，这个喜也是非常涌动。我们达到禅定要让它这个安止啊，这个喜到第三禅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种障碍了，所以要离啊，所以称为离喜妙乐。这个剩下就是这个乐了。那么此定的乐受啊，到达了世间乐的顶点，有没有？提到第三禅的这个乐受呢，达到世间乐的顶点，所以形容极乐啊，每说如入第三禅乐。好，第三禅乐这里有出现过。当然，这是不能与解脱烦恼的离系乐相比啊。系就是系缚啦，我们三界的系缚，我们离开三界的系缚，那就是得到极灭的涅槃。到了第四禅以上啊，第四禅以上，这个乐受也平息了，乐受也平息了啊。唯是一味平静的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啦，这里的舍受就是不苦不乐。这比起有冲动性的喜乐来啊，实在是更高的福乐。所以这个地方，导师在这个寄送里面，苦乐次第尽哈，想表达是什么呢？这些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禅色界的。之前是欲界嘛，对不对？那欲界呢，有什么受啊？有苦受、忧受，对不对？有忧苦啊。所以导师的这个颂，苦乐次第尽。苦乐次第尽是什么意思呢？在欲界的时候你有忧苦，可是到初禅的时候就离苦而得到的喜跟乐，对不对？那二禅也是有喜乐啦，可是呢到第三禅的时候，这个喜要慢慢次第尽，要慢慢 把它消除，然后剩下乐。到第四禅的时候，连这个乐也把它舍弃掉。那或许有人会觉得说，诶，这个不是好东西吗？为什么要舍呢？事实上在初禅除了喜乐，另外有觉观还有一心这样一个禅支。觉观有时候又翻成巡视，巡就是比较大的观察，比较宏观的观察，视呢是比较微观的观察。那么在经论里面，它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喻，这个觉观在我们初禅来讲算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它来把握不好的念头，它就像两个警卫一样，一个明哨，一个暗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比喻了，或者说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这两个警卫它在守护你，你到哪里它跟着到哪里，你睡觉它跟你一起睡，你上厕所它跟你一起上厕所。开始保护你的时候是很好啊，对不对？为了你的安全。可是呢，你不烦吗？久而久之烦啊，对不对？你想要清静的时候，这两个是早晚啊，要你已经很安全了，这两个还永远这个形影不离啊，那是很恐怖的事啊。所以这两个要把它舍弃。所以到二禅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初禅它是有寻有事嘛，对不对？中间禅是无寻为事嘛，到二禅就无寻无事了。本来是警卫是好的啊，可是你要深入的时候，这些就变成是一种障碍，又是一种障碍，所以慢慢舍掉。那喜乐也是如此，最后呢是不苦不乐，这叫做舍念清净地。那因为乐是在第三禅这个地方，是到这里是顶端啦，第四禅就没有乐了，在上面这个事无设定更没有，所以称为如第三禅乐。好，那我们回过来看286页。那就提到我们布施这个偈颂提到布施的种类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布施的态度呢，我们难施能施非常难能可贵的。再来要以清净心、欢喜心殷勤的布施，恭敬心再来闻施心欢喜而不是产生忧悔。闻施心欢喜胜于极灭乐。好，这是这个偈颂。我们现在接着看下一个偈颂。或有不应施，自他己所为。在287页前面提到说，我们要没有吝惜不要悭贪财施法施。不过呢，这边附带提一下，有一些不如法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如果布施的话反而会有过失那么哪一些情况我们不应该布施，这里提出三大类。一个是有关于自己方面，第二个是有关他人就是来要求布施的人第三个是所为，所为就是祈求布施的这个目的分这三个来谈。那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讲义第23页的第13项，那几种情况不应该布施。括弧一，就菩萨自己来说菩萨本来是应该不惜生命财物来布施的，不过呢，我们要渐渐的修学，忍力强，悲心深不带一分勉强才可以，否则会带来修行的障碍。例如一个力气本来很小的，我们却要他挑起重担，结果反而会使人家畏怯退心所以应该循序渐进。那么对自己来说菩萨毕竟有些还是在修学的阶段所以呢，对自己如果说我们对自己对甚深经典还没有熟悉明了，而且呢，这个接受的人他也无法理解他是愚钝的， 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将经典施舍出去、哦、就是我们自己还应该要进修了。那受者给他有用还好啊，不是他也不能受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必将经典施舍出去啊、哦。再来自家出家人应该必备的衣钵等啊、哦，不应该施舍，以免障碍自己的道业。这个经论有异说啊、哦，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开源，他衣钵也有布施的例子啊、哦。不过这些对于一个菩萨善巧，他施舍出去很快又可以得到的哈，对他来讲不构成障碍的话，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了。但是你真的钵也没有，衣服也没有，你能出去吗？对不对？你怎么去修？你只好天天躲起来了。哦，所以这个对自己有道业障碍的哈，可以不施舍哈。在卦五二，从求布施者来说，如果对方啊是邪魔外道故意来捣乱的，可以不布施啊。第二个，疯狂或者幼稚，做不正常、不需要的求索哦，也是不应该给他。再来，从祈求的目的来说，如果为了小小的事而祈求生命，哦，我们不要为小而舍大。第二，如果你要求你帮助他、攻击他啊，反而铸成他的杀盗淫业，我们不应该布施啊、哦。所以布施还是要靠智慧的啊、哦，他是做什么用？那第三，如果祈求的目的呢，是为了损害众生、损恼众生，我们也不应该布施啊、哦。第四，祈求的目的是为了赌博游荡，我们也不应该布施。总之，于他无益，于自己有损的，我们都应该谢绝他。那有关这个应施不应施哈，下面我列了两个出处，各位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讲的非常详细，好，跟这个我们刚刚所列出来《瑜伽师地论》里面都有提到啊，他举的非常详细哈，《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是，那很长，好，各位可以参考。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颂288页。施以舍心胜、哦、常修于意乐。那么这个我们直接看长行的解说、哦、我们修布施度，布施度就是布施波罗蜜，当然要做实际的布施利益众生、啊、不过在事实上这样的布施呢、哦、是无法满足一切的。从自成佛道来说哦、布施波罗蜜以圆满舍心为最胜，重在养成一切能施的意义、哦、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满足所有众生的需求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对不对、哦、不必说养那么多人啊，你如果说为了自己家庭负担啊，或者是一个公司啊，不容易啊，对不对？如果说只靠你一个人、哦、那何况你一个菩萨要照顾那么无量的众生，当然是不容易。那么怎么样才叫布施的圆满呢、哦、你不能说所有人每个都吃得饱饱满满的肥肥胖胖那叫圆满，不是啊。自己布施波罗蜜呢，是强调这个菩萨本身的这种布施的意义、哦、或者是他舍掉悭贪或者我执、哦、从这个地方来看。那底下，在菩萨的修学历程中，初学菩萨有时也会贫穷艰苦、哦、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的，所以菩萨呢应该常常修习圣解的布施，使能施的意乐增长。这个地方很重要，圣解的布施。什么是圣解的布施、哦、什么是圣解？圣解布施简单的讲，就是跟禅定相应的一个观想的布施，跟禅定相应一个观想的布施啊，圣解的布施。那底下就直接解说了哈，什么叫圣解的意乐施呢？这是没有实际物资的布施啊。他虽然说没有真正有实际的物品布施出去，可是呢，他在安静的禅心中，他是禅定当中啊，以圣解力，我们 观在经论上讲说观察修习这个观啊，有圣解观跟真实观嘛，对不对？这个圣解观就是假想观，哦，假想观。比如说像有的人修白骨观啊，白骨观也是一种假想观，就是修禅定的一个白骨观，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智明虽然他很瘦了，可是他现在至少还有皮有肉啊，现在他还不是白骨啊。可是白骨观修行成就的话，看到每一个都是白骨，哦，不止他白骨了，包括林义坤这么胖的也是白骨啊，每一个都是白骨。但是这个是一种禅定引起的假想观，哦，这叫圣解观。那这种圣解观他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但是他可以降伏烦恼，哦，可以降伏淫欲啦，哦，等等一些烦恼，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断我执啦，因为这个还不是真实观。真正的真实观呢，它是观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这个诸法实相的，哦，诸法共相的，这个真实观才可以断烦恼，哦。所以这样的圣解观，它虽然不能够直接断烦恼，可是它有帮助这个降伏烦恼的作用。所以禅定呢，在佛教来说也是，哦，随喜的，哦，在这个意义上呢，随喜的。那么除了这个禅定它来帮助，哦，观察我们内心的烦恼以外，在这个地方也应用来布施啦，哦。所以这个圣解的意乐施呢，它是虽然说没有一个实在物质的布施，是在安静的禅心中，哦，以圣解力禅定的这种假想观现起广大无量的种种资财。我们禅定的力量可以现起广大无量种种资财，拿来上供诸佛，下施众生，哦。各位法师或者说各位比较有参加法会活动的话，你就会就我们在蒙山施食啊，对不对？不是有这么几句话吗？哦，汝等佛子众，我今施汝供啊，只是遍十方一切佛子供，哦，汝等有情众或者汝等孤闻众，对不对？那我们在早在施食也是一样啊，哦，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七力遍十方，普施周沙界。七力遍十方啊，你七力鸟吃都不饱啊，对不对？如果说以真实来讲，你七力鸟都吃不饱，你怎么遍十方？还上供十方佛，下济这个所有的众生。这个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就是圣解施，就是圣解的布施了，哦。所以真正要出世的人，哦，他要专心了，啊，不能胡思乱想，哎，要不然你鸟都吃不饱了，哦，你要真的要上供十方佛，那个心要拿出来。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这个，哦，上供诸佛，下施众生，见到他人布施而生随喜的心，哦，虽然说有禅定最好了，对不对？那你还没有禅定的话，至少产生随喜的心，哦，这个也是圣解布施，这样还有大功德。何况自心，哦，现起种种资财，在悲田净田中广行布施，哦，这是布施中的善巧布施。这个地方讲得很好，我们一般在谈布施波罗蜜，哦，很少人提到这个地方，哦，很少提到这种禅定的布施，哦，事实上导师的安排，哦，非常巧妙。前面呢是谈实际上有东西的布施，这个地方圣解的布施是谈禅定相应的布施。各位看下一颂，下一颂289页，三轮处处着，是施名世间，哦，就是三轮，不是三轮车啦，哦，这里的三轮就是布施者，哦，还有接受布施的人，还有布施的东西。如果你还有执着这个的话，那就是世间的布施。可是三轮体空，哦，三轮空相应，这个是出世的波罗蜜，哦，这是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这是什么布施？这是智慧相应的布施啊，对不对？所以因为老师这样的安排，哦，这种非常巧妙，看得出来的话会会心一笑啦，哦，真的，但这种安排非常非常非常善巧。前面是谈一般戒法，哦，什么应该布施不应该布施，再来谈禅定的布施，接下来谈智慧的布施，哦，这种层次渐进，从世间提到出世间，实在是非常善巧，哦。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后面这个三轮提供的布施是比较深的、啊、特别是提到能动能出、哦啊、这个比较深。以前大正不熟的时候也看不太懂，后来大正比较多看几次以后、哦、终于融会贯通了、哦、我们下一节再说、哦、休息一下。